早上我讲到我妈多厉害，是因为她身上的鬼厉害，但是她这个厉害不是帮助人，是害人。她帮了这一类人，她就帮了损害了别人了。所以做迷信是很自私自利的，她不顾别人。做迷信的人，他从来不讲相爱，他没有爱的对话，他只爱自己，他是干损人利己的事情。那这个人得了益处呢，一定要伤害到别人，不像我们信主的人讲彼此相爱，大家都得好处。好，那我妈身上有这个东西，好，他因为亲近这个鬼，那鬼啊，他会帮助他，所以他名声越来越大，甚至这个鬼在他身上帮我妈，我妈可以打发鬼帮我家做事情，是亲自打发。是怎么打发？我小时候啊，因为我爸爸在外地教书，我的哥哥姐姐比我大得多，都在外地打工做事情，然后我妈因为做巫婆，我又小，所以跟我妈。那从小我们家因为大院子，很多信主的人都搬出去了，留下我们做迷信这么严重的，没有人敢亲近我们，所以变得鬼很多，知道吗？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，比如我在这桌子上吃饭，鬼就会出现。一般我是小孩，他就觉得是小孩的鬼啊，真的是的，是穿绿的、穿红的、穿蓝的，反正我们人是怎么样，他也是怎么样。那异味没有掉，吃饭吃饭没有掉，连碗筷都没有掉，哎，突然也会变出一个碗筷出来，也在那吃，还会嘻嘻呵呵，那还会跟他鬼跟他一起玩耍。有楼梯吧，我们到楼上有楼梯，他会上楼梯下楼梯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亲眼看见，我们经常跟鬼在一起，然后和鬼一起睡觉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个人不是冬天会很冷，然后鬼就跟我在一起。我妈说不要紧不要紧，好啊，等一下我叫我手下几个人陪你睡觉啊，手下几个就那些人，真的还挺暖和的，真的被窝就暖和了，那个床铺大大的，就一个人就暖和。那为什么我妈不过来跟我一起睡？我妈从来不睡觉。她今天做完了一天的迷信以后，她就去拜，拜了以后，然后她累了，她就坐在那里，背就靠着墙，然后就闭眼睛，她跟鬼讲话，我们叫做祷告，她跟鬼祷告，跟鬼讲话，不然她明天的能力从哪里来？她今晚要去胡视这个鬼，要就像我们。圣工做完了要祷告一样，支持力量，他跟鬼讲话讲到天亮去，要讲，然后第二天又起来。当时我家有十三尊佛像，十三尊啊，我们不是说人家是拜一个偶像两个三个五个，我们是十三个。那十三个有的是什么木头做的，石头雕刻的，有的是铜做的，还有的是铝做的，还有的是鎏金的，有的是水泥，反正什么都有。十三尊佛像，十三尊佛像这个名字不一样，叫法不一样。那十三佛像奇怪，他喜欢的水果也不一样，有的喜欢吃香蕉，有的喜欢吃菠萝。我说这个鬼还挺会，这个神还挺会挑，有的还喜欢吃什么梨汁，有的哪有梨汁啊？那奇奇怪怪，每一个十三尊佛像吃的东西都不一样。不是很多善男信女会送我家来。好，那么一个碟一个碟，一个偶像面前就摆一个碟摆一个碟，那可苦了我。他们拜完了去睡觉，害了我整个晚上一天吃到晚，整个晚上不睡觉吃这几个，这十三碟的那个水果，吃到天亮，因为白天都不能吃啊，因为白天他们眼睛都盯着啊，哇，吃到一个肚子撑的实在不行，十三个东西啊，你要不要把它吃掉？然后又说没吃完，比如香蕉本来它有七磅，我吃的剩下两磅。那早上他这些交股的不错，哇，醒灵了醒灵了，你看我香蕉缺了两磅，我在旁边笑，还不都落到我肚子里，你那个什么神。所以我这个人很怪，小时候我就不太信这个神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吃的，你们竟然不说是神吃的，那到时候被我干掉了，怎么那神怎么吃啊？但我经常跟鬼在一起，跟鬼在一起。那我妈这十三佛像早上一点就起来，凌晨一点，她没睡觉吧？我妈瘦瘦的，你看做迷信的那个拜鬼的人都不胖，我说鬼在这上怎么胖？她都瘦瘦，她也不睡觉，有的甚至不吃饭。我妈曾经一个星期都不吃饭，也不死，因为鬼在身上，她就玩在身上，她要修炼一个什么东西啊？ 他不洗，然后他每一个早上凌晨都要去洗头洗澡换衣服，他叫净身沐浴，很虔诚啊。然后他又开始拜，你看从一点跪到早上六点，跪五个小时，我们谁祷告五个小时，他又跪五个小时，一会儿跪跟这个跪十三尊，要跪完早上又起来。所以他能力大到什么程度，可以吩咐手下他的鬼帮我们家做事情。我举两个典型例子，我们家晚上都有助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来教鬼的人，来做迷信的人，我们家有很多龙眼树，晚上被风吹了落下来，所以早上我们房子的旁边都很沉，地上都掉了很多龙眼树叶。好，有一个早上在住在我家，晚上住在我家的一个女人说，她对我妈说，七婶七婶，拿了个扫帚，她说我出去帮你扫那个沉地啊，哦，房子旁边不是有沉地，要扫这个树叶。我妈摆摆手，不愿了。她说我吩咐我手下去干，吩咐我手下去干。那他们是相通的，一讲这个话就懂了嘛。大家睁大眼睛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声音，没有，他们一下子就出来了，好大一片的树叶，在几秒钟两三秒，啪。全部被扫完了，而且堆到旁边去，沉地非常干净，你也没见到扫把，也没见到人，但是树叶就堆成一堆，沉地很干净。谁干的？鬼干的。谁干的？你说我妈厉害吧，可以打发鬼干事情。还有一次，我不知道，记不住到底是不是平常的，有几个人在我家搅鬼，那有个老人家帮我家煮饭，我说农村那个灶那个锅很大，煮一大锅，因为有的晚上睡觉十几个人，他要煮好几桌的人吃啊。那早上起来他煮好饭，他准备出去叫几个人说帮忙出去把饭给装好。我妈说不要，摆摆手，我叫我手下去干。那大家一听就懂了，好，一下子出去三个大桌子，所有的碗筷的饭都盛好了，筷子都摆好了，所有的碟碟的菜都好，但是没有一点的声音。谁干的？鬼干的。你可能说万传道胡讲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我家经历这个，我也不相信，你讲给我可能我也不相信，可是确实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妈能通灵啊，跟鬼，她身上有个王啊，可以命令鬼干事情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我们农村人墙壁上不是铁钉挂了很多农村的东西吗？一些工具嘛，哈，一些生活用品挂在墙壁上。有两个人来我们家找鬼，当着那么多人对我妈妈说，他说七婶，听说你能力很大，你今天显给我们看一下。我妈不轻易显能力给他们看，但是经不住他们磨，经不住他们求啊。好，然后我妈就用手指着那个墙壁，因为他们怎么讲，她说七婶，如果你真的有能力的话，你用手指着墙壁，那个铁钉挂着那个筛子，农村那个筛子，你连铁钉连筛子移到这个墙壁上。我当场就坐在那里，我盯着我妈，我妈有这个能力，我妈用手指一下，移过来吧，连铁钉连筛子一直从这个墙壁移到这个，一秒钟当中移过来，比你什么魔术师强多了，啪一下子过来。你魔术师还有一个布来遮盖一下，他不要，他就当着你那边啪移到那边了，墙壁上只剩一个窟窿，铁钉被拔的窟窿，移到那个墙壁上。哇，很多人觉得很神奇呀，为什么？鬼在他身上，有没有这个能力？完全有这个能力。我妈手下有个徒弟呀，是个男的，他功夫好到什么程度，他自制一个小剪刀，只有几寸长，他可以把小剪刀伸进喉咙里面，把那个我们的喉咙啊，这个我们的舌头剪到最后，剪到最后的根呢，把整个舌头长长的剪下来，当着你的面把舌头剪碎，剪一片一片一片，放在盘子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他手托着盘子，可以让舌头在盘子里跳舞，在那跳，一块块舌头在那跳，吓死人嘛，很多人看见了，在那跳。 然后你们看看完以后把舌头收到，不是捋到那个手上去，放到喉咙里面去，然后做法术闭眼睛，再伸出舌头复原了，和好如初。为什么身上有鬼啊？他有一次啊，他变给人看的时候，把舌头剪下来变人看的时候，突然身上的十六只鬼跑掉了。他身上有十六只鬼跑掉了，这个人舌头说不回来，后来变成一个哑巴了，哑巴了。这个人赚了很多钱，后来变哑巴了，就是说不回来。你说有能力有，因为啥？鬼在他身上。如果鬼跑掉，他也没有这个能力。可见做迷信的人，他是邪灵巫鬼唬在他身上，所以他会变这些法术出来。我们圣经也有记载，你看甚至保罗是啊，去引多尔那里有个女人交鬼，甚至变成一个沙漠尔来，甚至魔鬼会转成天使的名下，这个很正常，没什么，因为魔鬼也是半人的，是吧？也有能力，他是天使长，堕落成为鬼了。但是这个鬼帮助人是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信主，我们鬼在，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做一些好的事情，这个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。那我家是怎么信主？那要讲到我这个人是怎么来的。我真的很神奇啊，可能大家不太相信，你是不是编的还是胡讲的，但是我身世确实是这样。我妈40岁的时候，39岁，快40岁，到福州一个古山，我妈到过很多寺庙，她每一次她一个月固定好几次到每一个寺庙去。到福州一个古山很大的寺庙，她去很多佛像，有三尊佛像，其中有一尊很古老，我妈去拜这第三尊佛像。拜了第三拜的时候，很虔诚的去拜，拜第三拜起来肚子会动一下，她的鬼就提示她你怀孕了。我妈就回家去告诉我爸怀孕了。我妈当时已经没有月经，我妈34岁就没有月经了，我妈在外地教书根本就不会怀孕。我爸不相信，不相信。好，我妈就坚持她怀孕了。好，一段一段时间就跟我爸讲我怀孕几个月几个月，怀孕你要有妊娠反应，怀孕我爸带我妈去检查没有孩子，看中医没有孩子，你也没有妊娠反应，会吃酸啊呕吐啊。我妈就坚持她有孩子。到了7个月，我爸从当时在泉州教书回家，那个晚上4、5点吃饭的时候，我妈对我爸说做好准备，我今晚要生孩子。你看巫婆神神颠颠的，我爸不当话。吃完晚饭我妈就开始收拾东西，生孩子的东西。我爸说干嘛，他说跟我去生孩子。我爸说你不要去，根本就没有孩子。但是我妈一个人往前走，我爸没办法，推起自行车，也带着热水瓶，也带着什么什么东西，也跟着去。到了医院，我们渝西的医院，那医生的院长认得我爸，因为我爸当老师大家都认得。他说老翁你来干嘛，他说我老婆要来生孩子。他说你老婆不清楚你也不清楚啊，你经常来检查没有孩子，你老婆那个做迷信不清楚你也不清楚。那我爸说他要来我有什么办法，他医生说回家去嘛，大家拦着他叫他回去。那我妈自己闯进，自己冲入产房里面，自己也没有做任何什么登记手术，自己冲进去自己躺在那个产床上，不是有床铺，躺上自己脱裤子，也没有说医生护士来观察我一下羊水怎么样能不能生，自己脱裤子。那很多护士医生不是在那边看边骂你神经病，对，自己脱裤子都没检查什么时候能生孩子，自己脱裤子啊。那医生护士就进来骂你这个神经病，赶紧出来，根本就没这个生存脱啊。我妈被脱的过程边脱然后边出水，我妈当时不是血吸虫，肚子有血吸虫吗，那个人瘦瘦的肚子胀得大大，因为水在里面。当时我们一种病叫血吸虫病，知道不知道？大家不知道，可能上年纪的人知道。那水排出来，哇，排出很多水来，把那个床铺啊、床单啊、那个棉被全部都湿掉。那值班的那个护士大骂，他说：“今天我倒霉，等一下他要收拾的半死。”啊，怎么搞的啊？这个巫婆神经病，用心骂骂。那他 医生跟护士有五六个来这个房间，准备把出去的时候，突然一个护士大声叫起来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水不是排了很多流在地上吗？在他的脚旁边，湿湿的脚旁边有一块黑黑的东西，他把它捞上来，那就是我，拿去称一下，三斤一两。人家生下来都是红红白白的，我是黑黑的一块。”那鬼本来就是黑的嘛，啊，天使是白的嘛，黑一块。那医生一看死了，拿一个报纸，他说这已经死掉，在母胎已经死掉，拿一个报纸，因为他要称一下，死他也要称到底多少斤，三斤一两。然后用那个报纸，墙上不是有报纸，撕了一块报，拿了一张报纸报一下，叫我爸爸拿到太平间，旁边不是太平间吗？太平间的厕所去扔。我爸看着我妈要不要扔，我妈说带回家，这死活也是自己家的东西哈，要扔也扔到自己家的厕所。那我爸在我妈的授意下就把我这个报纸包了带回家去。我们快天亮的时候回去好怎么办，我们家有露天厕所，我妈不敢放在厕所呢。那为什么要换厕所不拿去埋呢？因为我妈总觉得他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死是活，因为他迷信的神神叨叨啊，那他不敢放在自己的厕所，放在我们村跟隔壁一个乡村的人临界的一个厕所，临界村的一个厕所。那露天，我们不是有很多龙眼树，龙眼树下不是有露天厕所，把它放在那里。为什么放我那里？我妈想，如果我死了那就死了，如果我没有死，那有狗有猪不是在龙眼树下玩，走过来看到有东西，嘴拱一下，我就掉在厕所里面。那我死了跟我妈没关系，你个好狠心的女人啊！当我长大要知道我是被撂在厕所，我几乎三年不跟我妈讲话。我说你把我扔到大海去也好，扔在厕所。那如果我还没死，那就吃屎掉。我当时就骂我妈好狠心的女人啊！她不知道做母亲的苦心啊！也掉到，我说我一直都死也死干净一点了，死到大海里面水也干净，厕所。那早上凌晨就放在那里，你看夏天啊，那个苍蝇蚊子全身都是。平常那因为它这个露天厕所很偏僻，没有人过来。好奇怪，有个老人家裹了小脚，70多岁的，平常都是他媳妇倒马桶，一天倒一次。哎，他媳妇在田里干活，太阳下山了还没回来，老人家心急，自己提着马桶来到这个地方倒，因为他家离这个厕所不远。他看到我，按理没有人会把他捡回去，已经死掉，全身都是什么，都是蚊子，都是那个苍蝇，而且晒太阳晒了一天，你不死也被晒死，夏天啊，是不是臭了，可能连身体都是臭的。他竟然把我拿回家去把它洗干净，因为这个老人家没有孩子，他没有生过孩子，他的一个男孩跟两个女儿都是抱养，都是捡来的，以前不是冷，很多人养不起都扔掉，他把它捡起来。他非常喜欢小孩，他竟然把我给洗干净了。那洗干净怕家人发现怎么办？老人家不是有穿的大金挂的衣服，以前不是衣服就两块布，一块这样一块这样，别过去，然后那个布的扣子嘛，里面它有一个袋子换东西嘛，里面有个大口袋，他就把我那个放在口袋里面。你也不怕把我给浸死，给闷死？夏天不是闷死了，你觉得活了也会被闷死啊？你要一天，大概过一两个小时拿出来看一下，过一个两个小时拿出来看一下，偷偷看一下，怕家人知道。他媳妇看到他婆婆一会儿拿出来，一会儿以为他偷吃东西，好吃东西都偷拿出来吃，后来气他婆婆气得不得了。原来他看我，一天过去，两天过去，三天过去也没有好起来。有一天。农村人他老人家早上起来煮饭，4、5点就起来了，因为夏天嘛，他煮饭那个锅那个灶头不是很大，农村那不是柴火嘛，他说柴火快烧，就是那个 一灶的火快烧完，他又提了一个柴火，柴放进去的时候，突然那个灶坛那个灶肚的火通明亮起来，他就把我拿出来一看，对着这个通明的火，我睁开眼睛了，你看全世界人生下来都会哭，我竟然会笑，睁开眼睛对他微笑了一下，你看这是人吗？你说这是人吗？连我自己都觉得我不是人啊，你说是人吗？我们人的都会哭吧的，你不哭一下还要打你屁股，那你哭出来吧，我竟然会笑，就那我活过来了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我真的是这样活过来，你们可能觉得汶川人是不是乱讲，真的是这样啊。好，活过来，那我爸知道我活过来，就跑过来把我要回去了，我就这样长活过来。好，那从此我身上就有一个印记，原来我是魔鬼赐给我的。但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生命是神给我们，你像就当大卫说在母胎神就拣选他，这生命是神给我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我是魔鬼变的，可是我又是神拣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信主，大家为我赶鬼，我的鬼跑到一个人身上去的时候，他嘴里说出来说在母胎神就坚守我，那你说我到底是谁的？所以如果按他魔鬼这样讲话，估计我这生命是神给我，可是魔鬼又硬要过去了。好，所以我长大以后就能通灵，知道吗？因为既然我是鬼变的，所以我能通灵。所以我刚才讲，我鬼会显在我身边，我家里谁会看到鬼？我妈妈，我姐姐只能看到偶尔一两次，但是我天天跟鬼打交道，鬼就在我家。你不要以为说鬼就是青脸獠牙黑面长话，那就鬼不是，他跟我们人一模一样，跟小孩子一模一样，只是他突然会不见，突然又不见了。他又笑声呢，在我家嘻嘻哈哈，我们还一起睡觉一起吃饭。所以后来我做传道，我去赶鬼，好几次去赶鬼，鬼认得我。来真教会有一次我去赶鬼，也是一个女人啊，她躲在那个农村，不是有一个门帘给她盖下了，她就躲在那个马桶里面去，死活不出来，50多岁女人。好，然后她看到我在说话的时候，她打开门帘一看我一下，马上就出来了，她就握我的手，哎呀，你今天怎么来我家了？她才吓一跳，怎么汶川都认识这个女人，这个乡下女人我从来不打交道。我也愣了一下，我就估计可能这个鬼认得我，他看到我愣愣，他说小时候都在你家呀，还跟你睡过觉。那旁边一个同工就很有经验，说好，那既然认得他，那你就要走了吗？我们还没祷告他就走掉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父亲很多同工不是开玩笑，如果碰到换鬼厉害，说赶紧叫苏丽过来，是不是又认得这个人？又认得，哪有那么多鬼我认得，有的根本就不认得啊。好，我们好，那就鬼就走掉。为什么？以前小时候在我家跟我在一起啊，跟我在一起。有一次一个孩子换鬼，18、19岁，个子很壮，哇，那个鬼火了好几年，3、4年了，他家里没办法，然后劝大家去劝，然后信主。当我带着我们弟兄姐妹去大家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因为他大门也还有个小门开了，我先进去，那第二有个姐妹几个跟在我屁股后面也跨进去，看到吓死了，又出来了。干嘛？他那个儿子啊冲进厨房拿了2把刀啊，菜刀啊，那个从厨房冲出来，吓死掉。我一看他个子很高啊，1米7、7、8多，你看我个子矮啊，冲过来，他爸爸妈妈就在旁边说，哎呀，完了，会杀死人。一般我到人家家里去赶鬼的时候，我就吩咐他们一定要把这个铁器啊，比如刀啊什么东西收起来，完蛋了，因为他中午饭刚吃完了，忘记把它收起来。你们信主的人不来他不会发作，他不杀人，你一来他就发作了，他当杀你这些信主的人。所以他拿起刀冲过来，4、5个弟兄姐妹跟着我屁股后面啊，看到他冲过来，赶紧把那个小门给关了，把我关在里面，他们5个人在外面祷告，拼命祷告。 你看把我扔在里面。但爸爸妈妈，他那个换鬼的爸爸妈妈说，完了完了，今天要杀死人了。他儿子真的很凶，会杀死人。那我看了，你说不怕也是假的，虽然我是传道的也是很怕。哇，我真的也很怕。我说完了，难道今天晚上今天就要寻道吗？就要死吗？我在这样想。哎，没想到他冲过来的时候，他走了几步愣在那里，眼睛一直盯着我。我就看到眼睛盯着我，因为我有经验，是不是又认得我？我心里在想，果然如此。他说，哎呀，你怎么今天到我家来？我说是啊，我就是特地到你家来。他说朋友朋友朋友，他说我这么多年都没有见你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他说小时候跟我一起吃过饭，一起睡过觉，你和那些小鬼嘛糊在他身上。那我说好好好，那你先把那个刀换下来。我就说一句话，他真的把这个刀轻轻地换下去，换在那个盘子里面。好，那怎么，那我就外面还有五个人嘛，我去开门。我开起门来，一个姐妹看到我吓一跳，以为我马上哎，怎么这么快变成人了。好，那姐妹几个，我们后来不是结束以后，我回家去，我说怎么搞了，你们五个也不进来。他们说我们看到那个刀拿出来就吓死掉。我说那你不怕我被砍死？他说你被砍死为主寻道嘛，名声也好听一点嘛。那他们是站在后面，站在外面拼命为我祷告。感谢主，我们进来，我们还没祷告的鬼就给我善良，他要退出去了。他说我去害别人，他手指的隔壁一户人家孩子也不知道，他说我到他那里去。然后那个孩子的爸爸，本来信主的人不能这样，我们一般都魔鬼捆绑。那信那个孩子的爸爸也挺好玩的，他去那一家人很坏，去那一家人，你看不信主的人心有多坏。那我们信主的一般不会这样的，这死魔鬼你不要再去害人了哈，你要滚到哪里去？那爸爸去，他那可能跟他有对头吧，他说那一户人去害他孩子，那鬼就走掉了，一下子清醒过来了。你看这个鬼为什么？因为我会通灵啊，因为鬼在我身上。我信主之前啊，我到同学家里玩啊，有一个同学家里一直死人，一直病人，哇，他家里真的很凄惨，很多人不敢到他家去。因为我是初中同学，我就到他家去。于是我到他家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原来他一家为什么遭此劫呢？我看到他大厅的横梁上有三个小鬼在那跳舞，他们看不到，我看得到。小小的鬼可能只有七十来寸，在屋梁上跳来跳去，在那拍手跳，很高啊，起码有十几米高，那屋梁上在那跳。我也不敢点破，我出来我也不敢指出啊，因为我妈吩咐我，如果你看到这些东西千万不要说别的什么话，不要讲。然后我就劝我朋友，你去信主，我只是劝他，你要去信主，可能你家会平安。我不敢说我看到这三个东西。他这下来真的去信主，信主以后家里不再死人了，不再病了，人不再病，就这样好起来。因为这三个鬼被赶走了。所以有些不信的人，真的家里发生什么事情，真的跟鬼有关系，是鬼害的。我妈有经常说这样这几句话，她说生病的人、不信的人，90%跟鬼有关系。发生车祸的人95%跟鬼有关系。他说发生海难车祸的人一般95%以上跟鬼有关系。我妈总结出经验，他鬼会告诉他，鬼怎么害告诉我妈。然后呢，哦，我还会看到死了很多年的死人，我都能看见。我举个例子，有一次到一个朋友家里去，是小学的同学，毕业有好多年不见。好，我到他家里去玩，他一个人在家里。他说哎呀，树林，你今天竟然会来我家。他到街上去买东西，把我撂在家里。好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说哎呀，树林，我忘记给你倒一杯水，我看到你很激动，买一些东西回来给你吃。我说刚才你奶奶已经倒水给我喝了。我那朋友愣一下，他说我奶奶，我的朋友是靠山的，他是村里的最后靠山的最后一户人家，然后整个山都是坟墓，他家的后门过就是个坟墓。他说我奶奶，我说是啊。 刚才一个老人家，你出去以后，老人家从后门进来，提着个水壶啊，倒水给我喝，还对我讲，他说喝喝喝，他说你喝，然后倒一杯水给我喝，然后又把水壶给换在那个门后，又从门后门出去了。他说什么老人，我就跟他讲，老人家多大年龄，多少身高，穿什么衣服，穿什么鞋子，头发是怎么样。他说是我奶奶呀，但是我奶奶已经死了6年多了，因为他家后面就是坟墓啊。你看我能看到死了6年多了，说他说是我奶奶，他说我看到，所以我以前经常能看到死了多少年的鬼，人死掉被魔鬼，人死掉不可能变成这个形状，是鬼变的，迷惑了，故意来迷惑了。那我能看到为什么？因为鬼在我身上，因为我是一个能跟魔鬼交往的人，因为我嘛当时把我献给魔鬼，知道吗？献给魔鬼。弟兄姐妹，我妈做迷信33年来培养了40多个徒弟，我跟其中的26个人皆为父母，皆为母父子关系。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迷信的人是一个人需要很多神明来保护，每一个巫婆神棍身上都有一个神明，然后我跟他做什么，做义子，知道吗？他是我父亲，我做儿子，所以我除了我自己爸爸妈妈，我接了56对的父母，28双不是56对吗？哦，56对的父母跟他一家人接亲嘛，接了56对。然后怎么办？初一就要煮饭，我们夫妻农村人做迷信就要，我们叫煮面，煮蛋煮面，要孝敬什么？孝敬这28对父母，好，就是56对父母都要孝敬他们，然后15也要孝敬一次。哇，那从早上4点就开始提饭给他们吃，提到1天啊，很苦啊，但是都是走路啊。我跟我妈讲，我说这个很苦，她说你不要讲，人家为了保护你们啊，意思说他们身上神明会保护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需要他保护，所以你看我是鬼的关系是多么亲切的吧。但是我从小生下来，因为不正常生出来嘛，而且又是鬼在身上，甚至鬼说是他给我这个胎，所以我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病，你看出于魔鬼的都不是好东西。我身上有4种很严重的病，其中有一种会晕倒的病，这个叫什么晕倒？早上起来一睁开眼睛，如果到这个屋外去，到门外去，看到太阳很亮，突然一刺眼，我就晕倒在里，晕倒在里，我得了这个严重的病。后来去看医生，医生还跟我爸开玩笑，他说全世界有36个人得这种病，已经死了35个，他医生你这个儿子活不了多长时间。所以当我跟我妻子结婚，不是谈恋爱，然后到我岳母家里去，大家都知道我得这种病，我岳父死活不肯把女儿嫁给我，他说如果那一天当新郎突然晕倒怎么办，吓死掉啊，在我那里，在他家坐一会儿，他说赶紧回去吧，还趁着还没晕倒之前赶紧回去吧。我经常听课听着晕倒，我突然上厕所，走在厕所路上突然晕倒在地，你说我一天要晕倒多少次，你说这种人能活吗？所以医生跟我爸说，这说我活不过19岁，而我的身上的体弱，他做一个检查活不过19岁，他说你的生命体征啊，他说小孩子已经50-60岁，他说你19岁已经达到80-90岁人的年龄，已经要死了，因为体质太差了。那感谢主，你看我信主，我19岁那一年信主嘛，啊，你看我现在今年51岁了，不是还在吗？在。然后我不是身体不好呢，那我妈就自己给自己做迷信，怎么做？我妈自己不是为人画符吗？然后你如果你生病，画了一张符给你，你拿回家去烧，烧成符纸不是剩下黑色的一个灰烬吗？你要放在这个锅里、牙杯里，然后开水倒进去，然后牙杯盖给它盖，然后你要教你做几个手势，怎么讲话，讲几句，跟神明讲话的时候，然后你再把它喝下来。我从小我妈就给我喝，不知道喝多少千杯，多少万杯。你看，人家那个胡子烧的放在盘子里，我妈是放在手里， 胡子点燃的放在手里，烧到成为灰烬。所以我妈信主之前，两只手掌全部都烧烂掉了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虔诚，表示虔诚，要敬我。我妈很，我四个兄弟，我妈最疼爱我，因为我是最小的。然后把那个灰烬倒在这个杯里，然后水倒进去，然后盖子盖了。后来我信主，我跟一个当医生的朋友讲我的见证，他说：“树立啊，你竟然没有死，是你的神保佑你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草纸烧完了，黑色的灰烬放在杯里，水带进去，盖子盖着。他说高浓度的二氧化碳，你吃的不死才怪呢。但是我19年来不知道喝了多少的杯，竟然不会死。他说是你的神保佑你，保佑你。好，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说我去信主吗？不可能啊！我妈这种吃趋势，我们家也不会信主，不会信主。我们当时家里哈、啊，魔鬼不是保佑我们吗？啊，我们会赚钱，而且我书读得很好，虽然身体不好，很著名，书读得非常好。好，我们就看到做迷信有好处嘛？你看一切都顺利，好，开始发生变化。我记得。当我12岁还是11岁的时候，我家开始发生变化。什么变化？不断的有人生病。我信主之前那7、8年来，我家几乎都在医院度过。不是我爸住院，我爸出院出来，我进去；我进去出来，我哥进去；我大哥进去，二哥；二哥进去，三哥；我姐姐就轮流病。做迷信赚的所有的钱，几乎都贴在病上，住院上。害的不是医院的院长，那是我爸。他说：“老翁啊，你这样办手术、办住院、出院手续很麻烦。”他说：“我干脆医院给你找一个房间，那你家固定在这里住，找一个病房。”我爸说：“那太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他没地方找。”有一天，这个院长就跟我爸说：“他说太平间旁边有个小房间，本来是看太平间尸体的那个老人家，没有在。”他说那个房间给你家用。我爸一听太平间这两个字还不错，太平太平太平，这个名字还挺好，太平间都换尸体的，你说这个啥房间还太平太平啊？他那个院长说那这个名字还不错，送给你家吧。好，我们家就住在太平间隔壁一个小房间里面。你说住在太平间能太平吗？天天见死人能太平吗？好，里面有棉被，里面有碗筷，里面有热水瓶，什么都有。哦，我们家就轮流进医院，因为有了太平间的就换病了嘛，不用办手续。哦，这几天就进去一个，然后出院出来再进去一个。那7、8年来几乎在医院里度过。你说拜迷信拜菩萨，这么做魔鬼奴才做成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全家开始对魔鬼有点反感，有点讨厌。虽然你赐给我们赚这么多钱都贴在这病痛上，我妈弄得没办法。但是我妈绝对不敢去信主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知道如果她去信主全家要灭亡。因为她不止家里的鬼，我妈到很多寺庙许过愿，请了很多鬼来保佑。我妈的40多个徒弟不甘，如果我们去信主，那40多个徒弟怎么办？所以按我妈来讲，是100万分之1都不可能信主。好，就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去。从小这个鬼不是会保佑我吗？那我不出事吗？虽然有点大病小病，不是还活着吗？好，开始不正常，说明神开始救我。我读高2年的时候开始有点不正常。第一次不正常是怎么不正常？有一次上体育课，大家不是站一排站在外面，体育老师在这里讲几句话，我突然站出来，站在体育老师旁边，所有的衣服裤子都脱光了，甚至我跟大家讲，来欣赏我的肌肉，你看瘦的跟猴子一样，还有肌肉可欣赏。那个体育老师说奇怪，这个书里今天怎么这样？开始不正常。好，在上课时候突然讲话，晚上不上课，在宿舍的天花板上唱歌，夜半歌唱。 他就说怎么搞的，书里怎么会出现这个样子？因为他学校呢没有经验，怎么是不是突然学业压力大？是不是说当时读高一年，高二年不是转文科跟理科，是不是突然转入理科？文科这不是什么头脑不正常还是什么？好，不正常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后来有一次，家里人被学校找来了，班主任跟我家里的谈，才知道我在学校不正常。那怎么办？我妈就启动她的那一套，好做迷信，就叫魔鬼保佑我，不要让我不正常。糟糕，不单在学校不正常，回家也不正常，每个晚上被魔鬼带，有好长时间不能上学。白天被我妈关在房间里面，晚上溜出去。怎么溜出去？白天睡觉，整个白天睡觉也不吃饭，一直睡一直睡，晚上就出去。你这不像个人，这是鬼的形象。那晚上不睡觉，魔鬼带我出去，去哪里？去每个乡村每个地方去走。其实我都看到鬼就跟我一起走，很多鬼跟我一起玩去走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村庄有一条河，河两边都有枇杷树。好，当时枇杷长得很旺，有枇杷。我在这个岸上吃了枇杷，我就过到那个岸上去。我在海面上走路。当我信主看圣经，读到马太福音十四章，耶稣在海面上走路，我说这算啥？我早就走过了。我在海面上走，我们那条河有六七十米宽啊，我就在河面上走，真的在河面上走。我不是吃枇杷，吃完了就在海面上走到那个岸上去枇杷，再走过来，我可以在水面上轻飘飘走过去。为什么？鬼在我身上嘛。有一次我在河面上走的时候。我们小时候不是那个船啊，那个生产队嘛，晚上有轮流值班去那个看水嘛，看那个田地里的水。有一个人拿着锄头，从那个桥面和河那个面差了很多，桥面很高嘛。你看半夜月光下照下来，那个人拿着锄头在讲，看到我在河面上走，就用呼吸话问，当地话问。他说在下面水面上走路，请问是人还是鬼？那个人在大声叫问。那我身上的鬼对我怎么讲？他说手伸出去，我就手乖乖的伸出去，指着那个人说了一句话，连人连锄头掉下来。这个人真的从锄连人锄头从桥上掉到河里了。然后我又走掉，我又去玩了。那第二天这个人的尸体在下游，很长的下游捞上，就是我身上的鬼害死的。好，现在我要讲到一点，一个人如果换鬼的话，这个鬼不但害你自己，还会害别人。因为鬼本身就是用来害人，就是他的目的就是害人，就是反对人，就是为了逼迫人，为了摧残人。好，我再举个例子，我身上这个鬼害过好多人。有一次我们这个河面上有个桥墩，桥很大，我半夜被魔鬼带四处去玩。有一次坐在桥墩上，在那里唱歌，夜半唱歌，你说是正常人？我家旁边乡村旁边就是呼下马路，或坐到厦门的呼下大马路，那是国道。好，有一辆大货车从福州方向往厦门方向开，经过我这个桥，经过我乡村。他是拉着什么石头啊，大那个石头啊，青石啊，一块都是几吨重啊。大货车两个，一个驾驶员，还有副驾驶座，还有一个人，他们远远的从福州方向开，经过这个桥了。听到我在那唱歌，他们两个人在谈话，他说神经病，夜半唱歌，这不是人做的，是这个不正常的人。那因为他夜深人静的听得很清楚，声音就飘过来，我身上的鬼就对我说啊，他竟然骂你，叫他撞上来。我手就指出来，指着他的车头就撞到这桥墩上。你看桥墩很大，车撞到桥墩上，后面的那个大块石头 就惯性嘛，就顶在前面，我又跑出去，我又去玩了。我不会固定在这地方，一会儿被鬼到这个地方玩，一会儿到了那个地方玩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全村人都出动，来帮忙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被石头压死。那个驾驶员啊，方向盘顶着这个肚子，那后面石头都是几吨重，有的是几吨，把整个木板驾驶室那个后面那个挡板给压破掉，把驾驶室都给压得变形。那个人尸体拿不回来，拿不出来怎么？后来用锯子锯了好几段，把尸体拿出来。你看可怜吗？就是我身上的鬼给害的，害死掉。那我身上的鬼还害什么？我举例子，有一次是在福清城关，在福清一中。好，我晚上被鬼带走，整个福清城关大街小街去走。有一次在一个河边，福清有一个桥叫立桥，一个河边，一个女孩子十七八岁，在河边溜达溜达，半夜在溜达溜达，说明有被魔鬼搅扰。我经过，哎，两个人交谈起来，女孩子被她妈妈骂，初中考高中考不理想，妈妈说：“那你这既然妈妈养你这么大，花这么大心血，你考不好，你干脆去死算了。”她说：“你要女孩，小女孩，十六七岁，在这个河边徘徊，准备跳河啊！你看碰到我身上的鬼对她说：‘那去跳吧，既然你妈这样讲，那去跳吧。’”这女孩子真的跳河，你看也是我身上的鬼害的，叫她去跳。所以一个人跟鬼交上朋友，一个人把鬼当神来办，你一生绝对是完蛋。你鬼本身就是害人呐。有一次我也是带到这个，我刚才说这个立桥这个地方，一个乡村叫瑞云，这个乡村有一户人家，刚死了一个老人家，他这个棺材以前是棺材嘛，放在大厅上。我远远远远的走过去，看到棺材里面有个老人的影子出来。当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一定要发生一件什么事情。但我不知道，后来我妈给我讲，好，有一个老人好像影子从棺材里出来。那我就又去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好，第二天这个老人出殡，他的第二个儿子在上海工作，那这个两个孙子孙女从上海回来送兵送爷爷嘛，那个他的二儿子的女孩子大学一年级，那一天去送爷爷很正常，送回家晚上觉得不舒服，当夜死掉。一般我们见一个什么影子他要死一个人，见一个要死一个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当我后来不去，那我后来怎么信主呢？哦，我再讲，那怎么会信呢？好，我妈身上的鬼跟我一样，不但保佑人的同时，她也害人，也是拼命的害人。好，害什么人？你看做迷信巫婆心多狠。我举例子，有一个人是养我们当地鱼溪那个地方很多养鱼养蛮长的，养盲鱼跟养鱼的，有一个人跟另一个养鱼塘的那个塘主有矛盾，来我家对我妈说：“我要害死他一家人。”我们信主的一听到这个就不行嘛，但他做迷信的竟然说可以，你怎么想害死他？他说他的生意比我好，我被他家气死掉，我弄死他一家人。然后跟我妈那个立一个盟约，如果你害死他一家的，我一直都给这个菩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我妈说好，回去了，保证让你半年内出事情，半年鱼不是会长大了吗？可是半年过了，那个一家人还好好的，那个人就跑来跟我妈吵架，你说什么这么灵这么灵，哪有灵，还好好的。我妈说过一个月看一下，过一个月七八个月鱼就很大了，他们在收鱼吧，啊，一家人在鱼塘里把大鱼给收起来。那一天全家三口在鱼塘里面收鱼啊，抓鱼的时候就死在鱼塘里面，鱼塘不深啊，三个人全部死在鱼塘里面，就被这个鬼给害掉。还有一个 曾经在人家里当保姆，当保姆，然后被主人女主人给虐待，对他不好，怀恨在心。有一次到我家来做迷信，他说我恨死这家人，我要搞死这家人。然后旁边一个做迷信的人说，叫我妈帮忙，他真的来找我妈，跟我妈讲我要害死他。好，我当时就在旁边啊，我觉得这个不行啊，但是我妈竟然，你看做迷信的心有多狠，为了钱可以。好，他说他三个小孩多大年龄，他说多大多大，他说好，他婚后这个女人，你做三个布团，布的团，布孩子，按他的形象，按他的年龄做，都有大有小。好，那一天做好拿到我家来，我妈画三张符纸贴在这个小孩的肚脐眼上，然后拿了三个银针，这银针不是普通我们缝衣服那个针，是从一个铁盒拿下来。你知道吗，我家屋顶上我妈都藏着很多做迷信的东西，但我几个兄弟都不知道，因为我最小，小孩子很顽皮，偷偷去看，其中有银针，有毛笔。你知道一个铁盒里面，一个大铁盒里面放了49把毛笔，这个毛笔用来做什么，用来画胡子的，普通的用一个普通毛笔，但要杀人的时候，我妈就把那个大毛笔拿出来画胡一下，画了就杀气的，真的会杀死。好，我就见过我妈画了这三张胡，就拿了一个那个大的毛笔下来，偷偷去画，画了三张胡子，然后去立个铁盒当中取了三个银针下来，长长的银针做什么，胡子盖在这三个小孩布团小布娃的肚脐眼，然后插了三个银针进去。你知道我们平常在电视在看我们香港一些电影吗，有没有一些什么咒诅了的，真的是有这回事，他有这个魔鬼有这方面的，按你的形象然后贴个胡子，然后银针扎到你身上，你会痛在哪里。然后不出一年，这三个小孩都是因为肚子痛死掉。你看魔鬼多可怕，你说这个拜鬼的人多狠心啊！所以你说巫婆也是害人，你看害死了这三个小孩。所以当我妈信主以后，她良心发现，一直懊悔以前做迷信被鬼迷惑害死那么多人。其实很多做迷信的人做巫婆后来都不得好死，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离开世界，很多人因为你既然害了这么多人，后来自己也被摧残死，被鬼给害死掉。我举例子，有一个很能力很大的，赚了很多钱的男的神棍，后来60多岁了身体就不行了。农村里以前冬天铺那个床铺不是棉絮啊，是什么，是草，你们稻草，我们那个大米那个稻谷那个草，把它晒干就用来铺床铺。这个人躺在床上2个多月，把铺床铺的所有的草都吃掉，吃掉变成畜生。做迷信的人没有一个死之前有好下场，都是很悲惨的死，死的都不光彩。感谢主，后来我妈去信主了。真的，我们信主，你看主的恩典有多大，像我们这么深重的罪孽的人，神都会救我，赦免我们的罪。因为我们是陷在魔鬼的迷惑当中，真的是干了很多被鬼迷惑的坏事，被鬼迷惑的坏事。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就良心会发现，你看信主神都教我们要爱人，要善待人，可是魔鬼才不管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任何人他会搞死你，都会做任何事情。好，所以这是鬼的一面，我们知道了就要远离他，好，甚至要咒诅他，神要去消灭他，去捆绑他。好，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哈。